第46集。
如果仅仅关乎个人的名誉，曾国藩可能会坦诚自己调查不周，引咎自责。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，特别是自己的兄弟曾国荃，他就没法让步了。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诬陷，更是让他气愤难平。他固然知道左宗棠是脸酸心硬，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到了如此地步。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，但是一旦出手，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。他在回奏之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，置防范不利之援变，是夕贼从缺口冲出，我军巷战终日，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，无可指之汛地，爱难查参。且杭州省城客复使韦康王汪海洋、韦听王陈炳文两股100,000之众全数溢出，尚未就参。此次溢出数百人，已经暂缓参办。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利之援变从重参办，那曾国藩却说什么呢？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，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，无可指之汛地。由此呢，推卸了部下的责任。那么接下来他反戈一击，揭出了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。原来同治三年1864年，左宗棠攻陷杭州后，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，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。这个事儿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，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，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。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左宗棠已经是骑虎难下，况且他本来就是好辩之人，怎么能偃旗息鼓呢？他马上再次上奏，绞尽脑汁进行反驳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攻防都很精彩，让他们互揭老底，自相残杀，这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。中书看到这些奏折，心中暗喜，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，还不到烹走狗之时，所以呢不得不和一下稀泥。朝廷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，该都也就是左宗棠与洪佑逆之入浙，则据实入告，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，均属正办。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，不敢稍存意见，由得大臣之体，深堪加上。朝廷所望于该都者至大且远，该都其一家勉励，为一代名臣以赴厚望。虽然呢，这封奏折里没有过多的指责曾国藩，却是大大的表扬了左宗棠的宫中正大。称左宗棠什么呢？为一代名臣。其贬低曾国藩，抬高左宗棠之意，非常显然。这一年的九月，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右天王，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。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，双方的彻底失和，自此而始，直到曾国藩去世，二人之间再无任何的私下交往。正如薛福成云：“左文襄公 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，彼此不通书问。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，可谓是恩将仇报啊，实在出乎常情常理之外。其实左宗棠一生与朋友之道，不屑于用心讲求，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，他和郭松涛、李鸿章、沈葆桢也无不闹翻。那么相比之下，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的多。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，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。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半受朋友之助，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，反过来说，他更善于舍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，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。失和之后，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，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，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。然而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，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，曾左失和之后，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，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。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，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，然诸将多就立文正者，退而运曰，大帅自不快于曾公私疑矣，何必对我辈烦郭，且其理不直，其说不圆，凌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，吾耳中已生茧矣。也就是说，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的时候有一个保留节目，就是骂曾国藩。然而呢，他的部下以前大部分都是曾国藩的部下，因此听了都很不高兴，出来后都说，你和曾公的恩怨是你们的私事儿，老跟我们说个什么劲儿呢？何况听来听去你也没什么道理，听得我们耳朵都长了茧了。同治五年1866年，郭松涛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。郭松涛对曾国藩汇报说，退安言在营日两时，与左军同席，未尝一犯忘功，动至狂垢。也就是说，吴世迈号退安，吴世迈在左宗棠的营中吃了两顿饭，都跟左宗棠一桌，左宗棠没有一顿饭不提你的，动不动就破口大骂。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，曾国藩采取了如下的对策。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，避免火上浇油，反倒鼓励他们尽量的与左宗棠搞好关系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，阁下不与左帅争义气，远近亲戚，并说这是礼尽德甚猛的表现。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宗棠、沈葆桢等人交恶，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，此中诚不能无芥蒂，然老年笃畏天命，力求克去贬心智心，而被少年犹不宜妄生意气，与二公但不通文问而已，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，切记切记。那么第二呢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，不予回答。 曾国藩收到郭松涛的信后并不生气，盖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在赴郭氏信中委婉地说：“左公之朝夕构立，鄙人盖亦粗闻一二。然使朝夕以构立达之，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，终亦处于不胜之势，故以不构、不立、不见、不闻、不生、不灭之法处之，其不胜也中同。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意，年来经历日颓，未属特甚。虽攻读最要之见，浏览不及十一者以弃去，及贺秉虚诵之尤美者，略观数语，一笑置之。故有告以立我之事者，以淡闻其序，不令尽其说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的骂我，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，我口笨心拙，肯定骂不过他。不如以一不骂、二不听、三不管的办法处理，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胜，但是呢，我省心省劲儿。老来精力日颓，办事儿还忙不过来，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，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儿，我就听个大概，不让他们说完。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，你可以说他达观，也可以说他淡然，还可以说他幽默。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，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。同治五年1866年，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，受命镇压西捻军。后来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，导致局势动荡不安，左宗棠是继续西征，那么曾左二人因此也有了平生的最后一次交集。左宗棠是十分看重这一次出兵的，平定太平天国，他只是曾国藩的一个配角。这一次西征，他成了主角。虽然头发已白，他却是豪情万丈，决心是倾情出演。那么，然而这一次出征呢，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，那就是筹饷。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，饷源呢不能指望当地。势必要用东南之财富沾西北之甲兵。西征之初，他就对朝廷声明，这一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。他在信中呢甚至这样说：饷给各省携款，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，乳之则生，断补则绝也。那就是说，仰仗各省提供的军饷，如同婴儿仰仗乳汁一样，一旦停了，命就没了。那么这样呢，曾国藩与左宗棠就不可避免的又要打起交道。因为同治九年1870年，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，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。晚清督府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。事实上，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的军费，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比较好的省份 尽力供应。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。光绪朝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，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，有不及一半者，为湖南只解三分之一，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，广东、福建、四川欠解亦多。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，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的支持他，破坏他成就大功。他说，我既与曾公不协，今彼总督两江，恐其引恶我饷源，败我功也。然而呢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。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、稳定而可靠的输送过来，不但足额，而且及时，这让左宗棠是大为意外啊。他说，文正为西征筹的饷始终不遗余力，是马实赖以保腾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之中，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。刘松山屡立巨功，对左宗棠帮助极大，又选部下兵最练、将最健者，遣刘忠壮工义军西征。闻香之肃清陕甘乃新疆，皆以此军之力，是则文襄之功，文正实助成之。曾左晚年的这最后一次交集，却是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。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，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因此曾国藩去世后，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都没有料到的挽联。其文曰：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。同心若金，公错若实，相期无负平生。他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。那么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，人们评价议论的也很多，其中老朋友郭松涛的评价值得一读。至于一生至交曾国藩，郭松涛是由亲近而敬佩，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。有一次郭松涛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，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价曾国藩的：相国好愚而不费逆耳之言，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，是从豪杰入者，其余用人处事大含元气，细入无间，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，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，而处事却极精细，可为苦心孤旨。常言李深府能治我深处，不能治我浅处，又常言古人办事不可急处，只是运用的极轻，庖丁解牛，将士运金成风，由此手段，所谓不动声色，挫天下于泰山之安者，轻而已矣。也就是说，曾国藩喜欢听好话，也能听坏话，做事能决断有霸气，但都是凭情理，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。表面上看 很疏朗大气，其实思维极其缜密。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，实际上办事极其的精细。他曾经说，李荣只了解我的深处，不了解我的浅处。又说，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，只是能够举重若轻。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事了呢？所谓举重若轻而已。这哪是写曾国藩呢？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。在另外一处日记中，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：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，以立功名有余，以与圣贤之道待位也。左宗棠做事儿凭的是一股气，但不管这个事儿千万年后能否经得住评价。王传山说，圣贤一定是豪杰，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。在郭松涛看来，曾国藩是圣贤，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。那么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。